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10月16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国大选日益临近，两党候选人除了比政策拼人气之外，金钱起到的作用有多大？印度与中国军方在边界争端问题上仍然各执一词，随着冬季来临，双方撤军希望仍然渺茫，这种对峙继续下去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全球对中国的不满情绪在新冠疫情大流行后达到新高点，反观台湾在防控疫情上的杰出表现，给其拓展对外关系带来新的机会。印度和中国之间就双方边境冲突进行的第7轮军事谈判没有实际进展，两国在最新的联合声明中只是表示同意继续军事和外交上的沟通，尽早达成相互都可接受的撤军解决方案。中国指责印度在边界地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兵力部署，是导致边境局势紧张的根源，而印度则反驳说，基础设施建设是为了推动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满足战略和安全上的要求。另一方面，印度总理莫迪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11月17号举行的金砖国家组织第12届峰会上通过视频会面，这将是印中边境冲突爆发以来两国领导人首次直接对话。他们将如何面对在拉达克东部的边境一带对峙了5个多月的剑拔弩张的形势，格外引人注目。有关印中边界冲突的现状及前景，美国之音邀请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坚立博士进行点评。杨坚立博士您好。
你好。
印度与中国边境紧张已经持续数月，目前局势到底怎样，请您先简单的介绍一下。
好，中国和印度的这个边界上的军事对峙啊，引起全球的这个关注，它非常重要。重要是什么呢？因为这个美国在几年前提出了个印太概念，以前我们都说这个亚太概念，亚太的概念呢，给人感觉呢，就是太平洋的西岸和太平洋的东岸的几个国家，它的这个安全，共同的安全问题，发展问题叫亚太地区，把印太这个加上来，就是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周边国家的这个概念加起来的话，那么就很显然，美国有个战略意图，就是在亚洲不仅和传统上的盟国像日本啊，当然还有一些稍微量级小一点的，那么像台湾和韩国，那现在再加上另外一个大国，那就是印度，把印度能够划归为美国的这种安全的联盟中去，这是美国的一个战略。而这个战略呢，是应对于中国最近几年那种非常强势的军事的态度，那比如说在南海造岛，军事岛，以及在国际上的那种咄咄逼人的外交态势，还有这个掠夺性的这个贸易的方式啊，还有遏制性的这个技术竞争啊等等这些东西。而这些国家呢，它的确是不仅仅是美国一个人感受到中国的这种战略安全的压力，那印度啊，日本、台湾、韩国都有这种压力。那印度呢，以前呢，他一直采取一个比较低调，不愿意得罪任何人的那种态度，虽然心里对中国有一个诉求，因为在60年代、70年代都和中国有军事上的边界冲突，还有这个达赖喇嘛藏人的一些问题啊，永远存在的那个地方，他们对中共呢，实际上是心里是存有很大的戒心，而且想在这个经济发展中，在各方面的竞争中，能够把中国能够在这个竞争中占优势。但是呢， 在外边的表现上呢，他不扯任何事儿，因为他长期以不结盟的态度，他也不想和美国走得很近，中国的问题呢也不想公开的批评，然后就躲着走，基本上是这个态度。但这个态度在最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呢是和中国给周边国家带来的这种威胁逐步的增大有直接的关系，那和他现任的总理也有很大的关系。再一个，印度作为中国的一个邻国，人口最多的，而且价值观是不一样的，同时都是经济上的迅速发展的国家，这种竞争关系是明显的摆在那个地方的。所以今天在用军事边界军事冲突的表现的两国的这个冲突，实际上和内在的这种发展有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由于印度现在态度的改变，美国、澳大利亚、日本还有整个这个西方自由世界对于中国的这个战略的态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非常关注中国和印度的这种战略冲突的这种态势的原因。
那么据报道呢，最近印度在不断的加强军备，从导弹试射到大批的购买常规武器，包括这些什么步枪啊什么的，还有印度的空军指挥官呢也宣称说是印度的空军可以击败中国。而在中国方面呢，近日媒体刊登出解放军边境部队吃月饼的照片，并告诉中国人民不要担心中印边境的安全。对于现在印中两国的军力的对比，您了解的情况？
我在这个武器啊、军事力量方面没有什么具体的数字，但是呢，我是感觉到就是一种直观的感觉，因为在看新闻啊，在和一些专家聊天，发现印度最近一段时间军事上的发展也是相当迅速的。当然，中国的发展迅速也是相当迅速，但是它这个给人造成的印象为什么是这么的这个强烈的原因是，印度以前非常的低调，那和中国的冲突中啊，它根本占不了任何的优势，给人的印象就是印度非常贫弱。那这个贫弱直接就带到它的军事力量、国防力量的表现出来了。那人民的通常的印象是这样，但是没想到在最近一段时间的冲突中，印度所表现出来那种军事上的决心以及展现出来它的军事上的发展的水平，给世界一个很大的一个惊奇。就是说印度现在军力军事力量、国防力量是不可小觑的。我们知道印度的高科技人才是非常多的，不仅仅是在印度，在美国的硅谷，我们知道这个在美国硅谷高级科技人员最集中可能还是印度人，而且他们也进入这个管理阶层。所以它这个高科技的发展，虽然它整体的经济水平还相对于落后，但高科技的发展是非常厉害的。所以再加上目前另外一个国家一下子也变得非常的强硬，那就是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从2007年以后和中国基本上不愿意有任何的冲突。2007年它是最后一次参加这个印度的每年一度的那个军事演习，叫马拉巴尔这个军事演习。从那以后啊，澳大利亚就不介入了，现在又开始准备介入。澳大利亚也是最近在战略上对中国发生很大改变的一个国家，它也不是个小国。那么再加上日本的加盟，再加上美国的加盟，形成了四国联盟，现在是个四国联盟。在这个针对印度和中国的问题上，这四国的联盟的这个加盟造成了印度显然是它的军事力上的提高，这是不可置疑的。
刚才你也提到科学技术的问题，科学技术呢被认为是地缘政治秩序中的新战场。印中对抗除了这个军事层面之外呢，在例如贸易及科技方面的竞争是如何呢？
这个贸易方面的，印度一直持一种对外来的投资比较限制的那种保护主义的那种态度，那对中国在那儿投资也是非常谨慎的。那现在印度已经和西方的很多国家打通了这个自由贸易的通道，这个对他来讲是带来了经济发展的一种动力。那在高科技上呢，他那个力量非常非常强。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的决心。现在我从这个很多的媒体以及他们的表现来看，他们的现在的决心比几十年前要强得多。你比如说在这次和中共这个军队的冲突中， 他们那个将军所发表的一些言论都非常非常的强硬。这种强硬呢，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这个言辞，它背后有军事力量的支撑的。比如说最近在一个重要的军事供给基地的中心和那个马来西亚，也就是说现在中印边境的那个地区，已经打通了这个地下隧道，也就是说它大大的增强了运兵和运物资的这种能力，就是它这个方面是发展还是相当厉害的。在科技方面的竞争啊，那肯定的，我们已经看到了美国和中国的这个科技竞争，那个印度将会是和中国的这个科技竞争会更加强烈。因为什么呢？印度也是个急需要发展的国家，它的这个也急需要充沛自己的这个国防的经济力量，那么它这时候它肯定不能让中国来偷它的东西，也尽量的能够限制所有这种科技的发展有利于中国的军事的发展。在前一段时间，印度它首先领先于所有的国家来禁止了中国的社交软件啊，众多的社交软件首先是在印度完全给你禁止的。所以这个呢，一个呢是和反中国的这个情绪有关，另外一个也和防止中国利用这些社交软件进行宣传、技术上的竞争都有直接的关系。
好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呢，我想问问美国和俄罗斯在印中紧张关系中的作用与影响。换句话说呢，就是说印度和中国各有哪些盟友？
好，在这个印度问题上，那中国的盟友是很少的，只有巴基斯坦一个。那这个美国和印度的结盟应该是比较新近的事情，因为在冷战的时候，虽然印度啊，它号称是不结盟，但实际上呢，它是倾向于苏联的。那时候美国的选择是巴基斯坦啊，包括这个基辛格第一次去中国就是走了巴基斯坦的卡拉奇，那在冷战时间。所以那个印度传统上是和苏联关系好，那就是和俄国关系好。但是由于这个新的战略格局的形成，这个印度很显然的已经和美国紧紧的结盟，不仅是美国，还有这个日本、澳大利亚、台湾，非常紧密的战略联盟。那么大家会想，那你跟这些国家战略联盟，你和那个俄国的关系可能就会差了。没有，这个在中国和印度的军事冲突的时候，印度的国防部长去俄国一次，和中国部长在那见面。那么在那之前，印度和俄国那边也是密切的联系，而且换得了俄国对他的谅解以及暗中的支持。实际上俄国在中印之间目前的选择是倾向于印度的，当然他非常谨慎，因为他支持了印度，是不是就等于支持了这个在印太地区以美国为主导的这个战略联盟，他非常谨慎。但是面对的中国，他还是更多的倾向的支持了印度。所以换句话讲，在中印冲突中啊，印度现在得到的国际支持和盟友远远超过了中国。
好的，感谢杨建立博士。
谢谢。
在长达3000多米的喜马拉雅山下挖掘10年之后，印度开辟了长达9公里的阿塔尔隧道。这条战略性隧道绕过了冬天积雪覆盖的山间通道，使印度能够迅速向拉达克部署部队和装备。那里正是近来中印两军对峙的地方。
印度总理莫迪10月4日为这条隧道揭幕时说，照顾保家卫国的人的需求是我们政府的头等大事之一。分析人士表示，印度在边界基础设施的快速建设也是与北京的紧张关系加剧的原因之一。目前这两个亚洲竞争对手之间数十年来最严重的军事对抗已经拖到了第6个月。印度有许多像阿塔尔隧道这样的项目需要几年才能完工，不过印度现在正在努力加快其他边境公路、桥梁和高空战备跑道的建设速度。长期以来，专家们一直敦促印度加强其边境基础设施，并指出一旦发生全面冲突，部队和军事装备的快速调动将至关重要。自从印中两国在1962年发生短暂的战争以来，双方在边界地区发生了数次对峙。位于新德里的研究机构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研究员 拉杰斯瓦里皮莱拉贾科帕兰指出，他说，中印军事平衡向来是偏向于中国占有优势。如果我们要挽回这一劣势，做法之一就是我们的基础设施要做得对，否则我们将无法将我们的部队和装备带到边境进行快速反应。另一方面，中国却可以长期在那里维持部队。就在中印军队对峙的拉达克地区以西大约250公里处，印度工程师们在山腰进行爆破，并在附近的岩石上钻探，以加快建设另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将是冬季通往喜马拉雅沙漠的重要通道，预计将在3年内完工。印度官员表示，他们的目标是到2022年建成60多条主要道路。印度国防部长辛格上个月在议会表示，新德里在印中边界沿线的基础设施建设支出正在翻番，并指出北京数十年来一直在偏远山区进行基建。当前的僵局对印度不利，几个月来与中国的军事和外交谈判还没有达成部队脱离接触的协议，而在谈判继续进行的同时，本来会在寒冷冬天到来而撤退的部队却正准备待在边界地带过冬。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的研究员拉贾科帕兰指出，印度没有太多的选择空间，他对中国无论在南中国海还是在喜马拉雅山的问题上更加武断和咄咄逼人，越来越感到担忧。为了给部署在拉达克的高海拔地区的军队进行装备，印度在冬季来临之前用大型运输机向那里运送了弹药和食物、帐篷、取暖器、冬季衣物和鞋子等各类生活物资，这是近年来印度最大规模的军事后勤行动之一。以上是美国之音驻新德里记者安妮娜、实习记者洪子恩的报道。
距离美国总统大选还有不到3周时间，今年尽管因为新冠疫情，大规模竞选活动减少，但是大选总花费仍然创下历史新高。金钱与美国政治选举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钱砸得越多，是否就意味着更容易赢得选举？
在美国的政治选举中，无论是组建竞选团队、雇佣专家和工作人员，还是投放竞选广告、举办造势活动、聘请专业机构分析选情数据，都离不开资金的支持，而且并不便宜。公开的数据显示，民主党候选人前副总统拜登和共和党候选人现任总统特朗普为竞逐2020年总统宝座都已经砸下超过3.5亿美元。那么历年赢得美国总统大选的候选人，他们最终在每张选票上都花费了多少呢？简单的计算方式是将他们的竞选经费开支除以他们赢得的大选普选票数。以2020年美元计算，多数情况下一张选票在4到6美元之间，相当于一杯星巴克咖啡的价格。最昂贵的是2008年和2012年大选时奥巴马赢得的选票，平均每张约13美元。特朗普2016年赢得的选票每张价值约5.9美元。尽管经费对竞选至关重要，但是候选人砸的钱越多就更容易获胜吗？并不尽然。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希拉里·克林顿募款超过5.8亿美元，比特朗普多出2.4亿，但他仍与白宫失之交臂，尽管他获得了更多的普选票数。最终，金钱对选举影响的非盈利和无党派组织响应政治中心的研究主管莎拉·布莱纳对美国之音说，他说，多数情况下资金更充足的候选人赢得选举，但是这并不是金钱买来的结果。人们给他们认为会胜出的人出钱，捐款者也可以是民众支持的代理人。选举最重要的显然是公众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这也取决于竞选的是什么。在总统选举中，不只是简单的一票制，也就是获得最多选票的候选人胜出，而是需要赢得某些特定州的大多数选票。布莱纳指的是美国总统大选中的选举人团制度，也就是赢得一个州多数普选票数的总统候选人将能够赢得这个州所有的选举人票，得到538张选举人票中的半数以上即赢得大选。这意味着一些关键摇摆州的选票相比其他州的而言更为重要。 也有分析指出，尽管经费更充裕的候选人可以投放更多的竞选广告，营造声势，但是这些并不是对所有选民都能奏效，尤其是那些几代人都忠于同一个党派的选民。而且选举也与竞选者的政策主张、民意等因素有关，并非有钱就能够买到选票。身家数百亿的纽约富豪布隆伯格曾豪掷10亿美元参加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党内初选，但最终铩羽而归。当然，美国大选花费昂贵是不争的事实。响应政策中心的统计和预测认为，今年总统大选的总开销目前已达37亿美元，最终将接近52亿美元，超过2008年28亿的记录。而美国今年包括参众两院及地方选举在内的选举总开销则将接近110亿美元，比2016年上涨近50%。莎拉布莱纳认为，这一方面是趋势，另一方面则是说明选民参与的积极性非常高。
We're seeing more spending this cycle than in any cycle in history is.
他说，我们看到尽管遇到疫情和经济衰退，但是这个周期的花费仍然高于历史上其他的任何一个周期。这是因为人们确实对候选人的热情很高。我认为众议院、参议院和总统选举对他们来说都非常重要。同时，这也是在2018年中期选举花费创下纪录之后，这种趋势延续到了2020年。主要的捐款人不会受到经济衰退的影响，他们是竞选经费的主要来源。还有那些出5块、15块美元的人，他们非常在意选举的结果。候选人竞选资金来源包括选民、政党和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赠。根据响应政治中心统计的数据，拜登和特朗普目前分别募得5.2亿和4.8亿美元，其中200美元以下的选民个人政治捐赠的比例分别占到37.9%和52.9%，显示出这两位候选人都有不错的基层民众的支持。虽然大选中涉及的资金数量巨大，但是候选人、政党和政治行动委员会的经费收支都受到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的监督。个人对候选人、政党和政治行动委员会以及这些个人和机构之间的捐款也有严格的额度限制。不过这当中也存在争议，比如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可以不受限制的筹款和花费资金，这些团体不能和候选人团队协调行动，但可以通过广告和邮件等方式提供支持。还有一些组织并不明确支持或反对某个候选人，但通过议题支持等方式施加影响，这些组织也不受联邦委员会信息披露和限额等方面的限制。响应政治中心的布莱纳认为，虽然有些情况下的竞选开支不够透明，但是候选人和政党和一些政治团体都必须向联邦政府披露大量信息，这种机制能够让公众向这些政治人士问责，确保选举的透明。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任期内第三次南巡，被称为改革开放排头兵和先行区的深圳等地，强调中共的领导让深圳等经济特区在4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创造了他所说的伟大奇迹，并提出在新的历史关头要全面深化改革，赋予深圳更多自主权。但是政治观察人士指出，中国虽然具备推动政治改革的物质基础，但中共党领导一切，政治高度控制的制度已经把改革之路堵死。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10月12号到深圳等地南巡，并于14号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这是他近8年前接任中共总书记以来第三次南巡视察。习近平第一次南巡深圳等地是在2012年11月15号，他在中共18大一中全会上当选总书记不到一个月后，12月7号至11号，习近平首次南巡考察深圳等地，强调中共18大发出的深化改革开放新的宣言书和动员令。因为他效仿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因此此次视察深圳等地被称为新南巡。习近平第二次南巡到深圳等地是在2018年， 当时恰逢中国启动改革开放40周年，10月22号至25号，习近平来到广东的深圳、珠海等地考察。面对美中贸易战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习近平提出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把改革开放不断推向深入。分析人士指出，中共领导人一般会利用南巡向外界传递一些重要信号，这种做法始于已故中共领导人邓小平。1992年1月18号至2月21号，已经退休的邓小平对深圳、珠海、广州、上海等地巡视，期间针对1989年六四事件后中国的经济发展接近于停滞，经济体制改革陷入停顿，甚至局部倒退以及对外开放的举步维艰，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发展才是硬道理，不搞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等理论主张。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夏明认为，1980年代邓小平提出建立经济特区，开启了整个中国政治经济转型的序幕，为中国走出毛泽东的文革时代和华国锋的杨茂晋时代找到了一条出路，也为面临崩溃边缘的中国经济杀出了一条血路。夏明说，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为1989年中国政府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后中国走出国内国际面临的困境，以及江泽民和李鹏在改革开放上的裹足不前提出了革命性和突破性的理论。但是夏明指出，与38年前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经济发展开启的新篇章相比，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此次南巡没有任何的突破性和革命性。
也就是说中国当下的这个政治经济危机呢，他现在呢没有找到一个有前瞻意识的，能够就是在前进过程中呢改变当下的困境。他另外我觉得他利用深圳呢，他不是说把他给就是那个把他的精神呢那个尤其是拓荒精神呢，相反呢他是一种我认为是一种危机处理、危机管控。他现在到深圳去了，我觉得是在应付危机，是一个非常被动的应付，而这种应付里边呢带有忽悠。
夏明说，中国现在的经济政治处于非常危机之中，局势并非中共吹嘘和宣传的那么好，全球新冠疫情没有让中国的发展更好，反而是遭遇更大，因为中国的经济非常依赖国际市场、国际资本以及各种外向型经济。他说，相对于过去40年的经济发展，今天中国政府面临最大的危机比1980年、1992年以及2002年的危机都要严重得多，因为所有的恶劣条件都汇聚在一起，国内的各种危机、国际关系的恶化全部都叠加在一起。因此他认为习近平在竭尽全力穷于应付各种危机。此外，夏明说，习近平去深圳等地南巡的目的还想要挽救香港，他在力图搞活深圳政策，提出新的目标，同时给香港增加一些希望，因为西方国家已经不承认香港的特殊地位。
那所以我觉得长远来看呢，那么他是要利用深圳的这么一个政治的一个符号了，来强化他的这个合法性。其实呢他就是想那个稳定一下，就是尤其对中国党内一些那个改革的这个跟他之间的压力了，那么我觉得进行某种就是让步。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说，在重大的政治纪念日，中国领导人要做政治表态是中国的一种政治文化。习近平之前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和胡锦涛都曾分别在主政期间利用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20周年和30周年的庆祝大会之际南巡，为继续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背书。他说，习近平选择在19大五中全会之前南巡深圳，是要释放出某种政治信息，告诉中央委员在五中全会上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
这个他可能在这个时候他要南巡呢，因为在前一段时间大家都在白改革，那么我们看出来他其实就是想搞掉私营企业家，但是呢他在这个大的局势经济里面他要让步，就是他在这个对深圳呢这个40周年一个纪念日可以表明他想继续改革做一个姿态，这个不需要做实质性的措施布局，但是做出一个姿态呢来缓解一下他和 改革派的矛盾。
旅美的政治评论员、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说，作为中共总书记的习近平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活动并发表讲话，是中国领导人的惯例，并非是要刻意传递什么特殊的信号。
所以说他并不表示什么要希望一个特殊的一个信号。我觉得中国官媒所说的是说这要什么改革开放的一个新的改革开放呢，只是一个是一种宣传的语言啊，并不表示习要在借助这个南下里面会做出一个什么重大的改革开放的宣示。
10月14号，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庆祝深圳等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大会上说，过去40年，深圳从一个落后的边陲小镇发展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化大都市，生产总值从1980年的2.7亿元增加到2.7万亿元。2019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25万元，比1985年增长31.6倍。习近平说，坚持党对经济特区建设的领导，让深圳取得了这些成就。习近平还誓言要与时俱进，全面深化改革，在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上不亚于40年前的新的历史关头。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相结合，深化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独立分析人士邓玉文表示，习近平宣布的一些经济领域的改革并不涉及中共统治的改革，而且外部所期待的一些改革开放举措也是绝不会有的。
第一，信息的自由流通的问题。我说的信息的自由流通并不是说在全部开放互联网啊，而是说你就是说比如在海南自贸区，我们看到在海南自贸区里面都没有这个开放互联网这个东西。还有一个经济领域的改革，就是所谓货币的自由兑换问题，也是不会有。如果不是隶属于这种性质的改革，仅仅是着眼一个具体问题，并不是说它没有意义，也是有意义的，但是这个意义不算是上官媒所夸大的，或者说外界期待的那么大。
在习近平第三次南巡之前，中共当局10月11号下发了2020至2025年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该方案赋予深圳在重点项目和关键环节改革上更多自主权，支持深圳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改革开放，到2025年为整个中国制度建设做出重要示范。旅美的中国政治问题专家夏明教授说，该实施方案中有关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改革举措，是深圳过去40年来一直想改革却一直没有能够改革成的议题，包括土地管理制度、劳动力流动制度、户籍制度改革、资本市场等等。夏明指出，深圳发展的一个瓶颈是深圳经济特区中的经济限制了特区更大的发展，但是如果拿掉经济的帽子，或在经济前加上政治，或改成综合特区，将有利于深圳行政制度上的改革，加快深圳整体的快速发展。在习近平10月12号开启的第三次南巡之前，现年82岁的深圳前市委书记厉有为9月21号和22号在香港文汇报发表文章，就目前中国改革未来的发展方向发问路在何方。文章说，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后的今天，生产力得到解放，民营企业得到大力发展，占国民经济半壁江山，其中税收占50%， GDP 占60%，就业人口占80%，企业数量占90%以上，由计划经济时代的几乎100%的国有发展到这么大比例的民有，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他说，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有3条路。第一条路是改革上层建筑来适应现实的已经变化了的经济基础。第二条路是改变现在的经济基础往回走来适应上层建筑。第三条路是谁都不改变，维持现状，实行双轨制运行。我们现在正站在三岔路口。利有为没有解释什么是他所说的上层建筑。通常来说，上层建筑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各种制度设施和意识形态的综合，这就触及到政治体制的问题。 利有为在文章中连问13次路在何方，并9次重复我们仍然站在10次路口，以此展示出他对改革的担忧，包括以市场为主配置资源还是以行政手段为主配置资源，承认不承认民营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可不可以民有的私人财产和公共财产一样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等等。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说，利有为提出的路在何方的忧虑表明中国未来的改革现在还没有共识，没有找到方向，或者说习近平指引的改革方向是一条死路。夏明认为中国未来改革的路应该继续沿着40年前邓小平指引的道路向前。
所以邓小平呢，在那个深圳改革的时候，他有两步走的一个打算，先发展经济，然后最后的话要进行政治改革。邓小平的里面说得很清楚，政治改革就是要进行选举。习近平呢就说他现在把邓小平的思想呢都阉割掉了，未来要怎么走，我认为那么邓小平当时有历史局限，但是邓小平的这个历史的这个远景呢，那么当下呢我觉得是可以推动了，因为毕竟当时邓小平接手的是中国人均只有800元那个美元的这个收入，那么今天呢中国呢已经人均达到了10000美元，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邓小平看到的话呢，邓小平也会认为我们已经有推动政治改革的这个物质基础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中国的路。
中国政治问题专家王军涛博士说，虽然在2013年11月中共18大三中全会上通过了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60条改革措施，其中包括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及土地、金融等要素市场化改革。但是王军涛说，中共在此后的改革过程中，非但没有大力支持和发展私营企业，反而强化国营大中型企业的作用，强调党政结合、政企结合、政经结合。王军涛说，这些与中国在80年代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的改革是背道而驰的。王军涛认为，前深圳市委书记利有为对中国未来改革之路怎么走的发问表明，习近平的倒行逆施已经让中国的改革走不了回头路了。
他想再回到改革上，我觉得中国得要一个大的政治上的改革变局。我觉得像蔡霞呀、任志强啊，他们都是在前面的一些年的改革开放中的支持者，即使发生1989年的这个之后呢，你可以看出来他们在通过共产党到搞改革这个信念呢依然没有变化，而且在这个架构中做了很多工作。现在他们对这个都感到绝望了，而且觉得在党内都已经不可能再回天了。
独立学者邓玉文说，中国未来的改革在微观的具体措施方面还有发展的空间，如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资本市场的改革等，但是在更宏观层次上的改革已经不可能，因为已经被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框死。
习近平现有的这个党所领导一切的这种制度、政治高度控制的制度，这种意识形态已经把改革之路封死了，不打破这一点你是别谈改革。所以这个总结起来说，具体领域的还有改革空间，但是要像我们所期待的政治改革呀、发展新层次的这个经济体制改革呀，基本上是不大可能的。
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习近平10月14号在深圳特区建立4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在国内受到追捧，但是他虽然强调要深化改革，却一再不离坚持党的领导，这将是一条什么样的改革路线？美国之音请分析人士进行评论。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10月14日在纪念深圳特区建立4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强调中国要在逆境的国际环境下继续深化改革开放，但他也表示，任何改革的举措的前提都必须是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此前，习近平在潮州三环股份有限公司视察时，更是提出企业要自主创新和自力更生。习近平最近常常挂在嘴边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中共来说是危还是机？习近平承诺中国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但同时强调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是一条什么样的改革路线？ 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认为，习近平在今年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的讲话显示出他已意识到中国经济面临的各种压力。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习近平的讲话，他实际上呢，当然他是用一种那个鼓气啊、鼓励啊、打气的方式来跟一些官员在说这些话，但是你仔细分析的话，你看他讲的话呢，实际上充满了这个危机感，他也知道这个危机四伏，并且呢，他不断的强调这种那个大的机遇也好，或者是国际国内的一些危险，这实际上就是说他。为什么我说的穷途末路日薄西山呢？就是说改革开放的红利呢基本上已经吃完了，而现在国际市场呢开始对中国的封闭，那就是说现在呢中国经济呢已经陷入一个非常那个危机的状况。
习近平在讲话中表示要中国坚持对外开放，但他也以婉转的方式承认中国正面临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科技封锁。他说广东深圳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面临的资源要素约束更紧，受到来自国际的技术人才等领域竞争压力更大。习近平10月12日在潮州观察的时候更是提到要走高水平的自力更生之路。独立时评人于平认为，
就是他这次去南边先去的是潮汕地区，那么他实际上送出了一个信号呢，这个信号就是给这海外的华人或者和香港的那些就是企业家，意思是说他是重视这些力量的。那么有人开玩笑，网上有网友开玩笑说啊，这个潮州上一次来的最大的人物是韩愈，换句话讲他本来在政治上并不重要，为什么他作为一个最高领导人他跑到那边去呢？他现在是向海外释放信息。所以呢，他这个在这个潮州他讲的一句话大概大家都注意到，他说要搞国内的这个所谓自力更生自主研发，但是他跑到深圳讲的话就不一样，他讲的是两个循环，一个国际大循环，还有一个就是说国内循环，他讲的这个双循环，当然他说是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循环两个大的循环。所以他讲的实际上呢也是突出了一个困境，就是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呢遇到了国际一个非常不利的环境。当然另外一个就是说呢，由于这个国际不利的环境造成这个就是在世界上的这个国际上的那个合作呢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阻碍，所以呢他必须要回到个现实层面上，很多的这个技术的革新要靠中国自己。
习近平表示，深圳过去40年的成功经验得益于中共的领导，深圳未来继续推进改革也要依靠中共的领导。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的谢田表示，深化市场经济改革与加强中共领导本身就是一对矛盾的关系。他说
改革的目的呢，实际上就是要放权嘛，要那个允许老百姓，从农村改革的时候允许农民种自己愿意种的东西或市场需要的东西，而不是来用统购统销的方式来决定种什么，对吧？城市改革的时候让那些民营企业家开始生产，生产自己需要的东西，生产过市场需要的东西。你到这个引进外资开放啊，引进外资和技术投资，这深圳作为特区时候呢，它实际上呢所有这一切都是在那个削弱共产党对这个经济的控制，所以它跟它这个政权存在的那个基础呢，经济基础是完全是背离的，这实际上就是一个资本主义。我们说白了就是中共呢还想搞他的什么社会主义，但实际上恰恰是这个社会主义走到了那个崩溃的时候，是吧？经济崩溃的时候呢，用资本主义来，他们一直在反对，在打击，在谩骂的一个另外一种社会形态呢，来挽救中国这个社会主义。所以实际上就是所谓改革开放，就是让资本主义呢回到中国，就是把以前被中共给彻底摧毁了的资本主义，不管是农民的那些的自由自发的经济，还是城市的资本主义，让它回来。
习近平10月14日在深圳的讲话中说，将以清单批量授权方式赋予深圳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上更多自主权，一揽子推出27条改革措施和40条首批授权事项。独立时评人于平表示，关键还是要看政府如何落实，而中央下放这些自主权反而说明在习近平执政下政府对企业管得过严绑得过紧。他说
今天他在讲保护产权，给这个企业家一个好的环境，搞供给侧的改革，这种种的这些做法，他说的是一方面，但是我们还是看他做的。包括他在那个讲话里讲了给多少条措施，什么一次性给40条放任，其实我感到很悲哀的一点，他又走回了重新原先的老路。因为当初改革开放从深圳开始就是松绑，就是因为绑得太紧了。那他现在讲这个话什么意思？说明他在他的执政下面又恢复了这个过去的那个旧的体制，所以他现在才开始要提这个，也给大家认识到这个残酷的现实，就是说在国进民退这样大的环境下面，这个高度集权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有一个很好的经济发展，当然也不可能有很好的一个社会发展的。
以上是美国之音最新一期时事大家谈节目的精选内容。
中国在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并对港人的抗议活动采取强硬镇压手段后，国际社会担忧台湾可能成为北京下一个目标。特朗普政府官员近日在表达这种担忧的同时，也希望有更多民主国家能深化与台湾的关系。有分析人士说，全球对中国的不满情绪在新冠疫情中达到新高点，许多国家都注意到台湾防控疫情的杰出表现，也积极扩展与台湾的关系。疫情为台湾的对外关系带来新的机会。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最近在《华盛顿时报》的专访中曾表示，在中国对香港采取了强硬作为后，他尤其担心台湾，因为那是北京下一个目光所在，也是他们一直在不停谈论的地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首席中国政策顾问余茂春近日也在接受加拿大《环球邮报》采访时大声疾呼，希望与台湾有共同民主价值的加拿大及其他西方国家能深化与台湾的关系。渥太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史国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注意到10月3号加拿大一艘军舰航行通过台湾海峡的新闻，加拿大政府的官方说法会强调这艘护卫舰通过台湾海峡没有要对任何人发出任何信号。不过他说，无论加拿大政府的战略考量为何，任何时候只要台湾海峡有国际航行就会发出清楚的信号。史国良说，台湾海峡是将台湾从中国分隔开来的水域，其防卫非常重要。即使它不是像美国一直在进行的自由航行操作的一部分，但任何时候只要台湾海峡有国际航行，它都发出清楚的信息说那是一个国际水域。全球台湾研究中心研究员张以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全球反中国的情绪目前正处于历史新高点，越来越多外国政府官员及社会团体表达对中国在他们国家从事影响力活动的反对，由于欧洲、美国及其他地方对中国的态度已经有更广泛的转变，许多西方国家也开始积极扩大与台湾在各种领域的非官方关系。台湾在防控新冠疫情上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已经成为他与其他民主双边合作的焦点。张以为说，美国也在凸显台湾在分散亚太地区供应链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而台湾也取得了几个外交突破，包括在南法开设第二个办事处。对于疫情后日本与台湾的关系，日本法政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福田元在日本台湾学会的一场视讯会议中说，日本与台湾的关系在安倍晋三时代非常友好，新首相菅义伟预料也将沿袭这个立场以保持双边政策的稳定，尤其在疫情后双方都有需要共同面对的挑战。另一方面，在欧洲，不久前由捷克参议院领袖 带领规模庞大的代表团访台的后续发展，被观察人士认为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指标。欧洲对中国的看法改变，反映在杨洁篪和王毅访欧为习近平铺垫欧洲峰会时，遭到几个国家质疑中国对香港、新疆等地作为的待遇上。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何瑞安说，在北京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外交压迫的同时，一个更完整的图像显示出台湾的外交机会也在逐渐显现，这是因为中国的霸凌行为不是只有针对台湾，而是在香港、新疆、西藏、中印边境、南中国海等地方都可以看见。因此台湾的挑战是如何把握其外交机遇，在这些机遇中，欧洲可能是台湾强化其地位的最大机会之一。何瑞安在一篇题为《台湾的外交绿芽在欧洲冒出》的文章中说，王毅在德国批评捷克将为其国会参议院议长访台付出代价，却遭到德国外长回应说威胁在此地并不适宜。何瑞安说，如果王毅和杨洁篪访欧的目的是要为习近平与欧洲领导人的峰会营造友好气氛，这些中国外交官看来是帮了倒忙。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许多国家及一些国际组织均在呼吁中国等国免除向贫穷国家提供的债务。一份新研究指出，中国的银行不太可能免除债务，延期还款仍是中国的首选解决方案。不过，中国的一些债务谈判既不规范也不公开，会给与其他国家的谈判制造困惑和障碍。
总部位于纽约的咨询公司荣鼎集团10月8日发布的题为《寻求纾困：新冠疫情后的中国外债》的研究报告中提到，受新冠疫情影响，重新进行债务谈判的要求变得越来越多。荣鼎集团表示，2020年与中国进行的债务重新谈判至少有18起，与一年前相比几乎增加了一倍。截至9月底，老挝、巴基斯坦、肯尼亚等12个国家仍在与中国进行谈判，涉及约280亿美元的中国贷款。研究还说，对于大额贷款，减免债务是不太可能的，债务勾销几乎总是限于小额零息贷款。这些贷款不仅比其他贷款规模小，而且只占中国海外贷款的一小部分，不超过目前中国海外贷款的2%。研究说，即使中国在2020年底之前单方面取消所有未偿零息债务，对整体偿债的影响也微乎其微。华盛顿智库史汀生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孙运此前表示，无息贷款在中国的外援的定义里面就是被认为是可以减免，而且最终是会被减免的。对于在非洲等地的商业贷款和优惠贷款，他表示中国是不太可能减免的。孙运说，中国是没有这样的财政能力去减免这种贷款的。伦敦玛丽女王大学的琼斯博士也说，中国不会勾销债务，而贸易战的影响意味着它可以支配的资源更少了，中国的银行至少会想要回一部分资金。斯科特·莫里斯是全球发展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他说，
我们看到了中国对一些最贫困国家的债务减免，但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债务重组，只是延长了偿还时间，但在某种程度上，这并不能减轻债务负担。荣鼎集团提到，虽然中国不太可能勾销债务，但中国很可能选择推迟本金偿还和延长还款期限。马尔代夫、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安哥拉都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延期或重新安排。但研究也指出，中国的做法是片面的，其谈判既不规范也不公开，也不与其他双边贷款机构直接协调。以往的经历显示，其中一些谈判可能需要数月甚至数年时间才能完成。 研究指出，与巴黎俱乐部贷款机构根据标准条款协调债务减免不同，中国的重新谈判是在个案基础上的，其过程和结果因借款人、贷款类型和贷款人而异。马恩周是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大西洋事务研究员以及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副高级政策研究员。他曾在九月国会参议院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中国以双边和不透明的方式处理一些债务重新谈判，会为一些国家与其他债权人达成协议制造明显障碍。他说，在中国明确立场之前，包括持有大量发展中国家债务的私营部门融资人在内的其他贷方不愿与这些国家达成协议，而且他们对中国贷款机构的任何纾困都非常反感。莫里斯也认为，一个国家如果有许多借款方，这将对其他贷方构成挑战。他说，他们是否愿意在没有中国的情况下继续行动？因为缺乏透明度，中国提供的条件是什么？他们是否没有其他债权人慷慨？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国际金融和宏观经济学的霍恩对美国之音说，了解其他债权人的债权并全面了解债务国的债务情况是债权人公平分担债务的必要条件。如果债权人担心他们的债务救济被用于偿还其他债权人，而不是用于医疗和危机管理方面的额外支出，他们在承诺采取慷慨的救济措施时显然会更加犹豫。世界银行行长马尔帕斯近日表示，新冠疫情可能在一些国家引发债务危机，因此投资者应该提供一些救济措施或免除一些贫穷国家的债务。他还指责中国没有全面参与20国集团的暂停偿债倡议。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今年4月曾召开视频会议，集团成员会后一致同意自5月1日起暂停77个国家的债务偿还，直至今年年底。此举是为了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新冠疫情的影响。此外，7国集团财长在上个月的一份联合声明中也表示，一些国家将国有或是政府控制的机构列为商业银行，进而没有全面参与暂停偿债倡议，对此他们深表遗憾。据路透社报道，尽管声明没有特别提到中国，但7国集团官员表示，这一信息显然是针对北京方面。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监控科技呈指数增长，因此有可能被滥用来侵犯人权。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代理主席、副助理国务卿斯考特·巴比斯说，美国国务院因此向美国公司公布了如何防范他们的产品或服务被外国政府滥用来侵犯人权的指南。有意和无意的具有监控功能的产品和服务可能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国防和社会福祉做出积极的贡献。比如说，此类产品和服务能够用来防范选举系统遭遇干预。但是外国政府却经常滥用监控技术和产品，用其来压制异议声音、骚扰人权捍卫者、恐吓少数族群社区、威胁吹哨人、打击言论自由、镇压政府反对派人士、记者和律师，任意或非法干预民众隐私。外国政府有时滥用此类产品或服务，对全国人民进行任意或非法的监控。代理主席、副助理国务卿斯考特·巴比斯说，中国就是这样一个违背国际人权标准、异常严密监控互联网并广泛使用监控技术的国家。这包括新疆地区无孔不入的高科技监控。中国政府在当地开展镇压维吾尔、哈萨克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成员的运动。世界各地其他政府也在使用同样的技术来监控本国公民，这包括伊朗和委内瑞拉。根据《华尔街日报》2019年进行的调查，阿尔及利亚、乌干达和赞比亚也在这样做。美国公司执行防止产品被滥用的政策，现在比以往都更为重要。代理主席、副助理国务卿巴比斯说， 我们必须继续推动我们与人权立场相辅相成的创新，包括免受任意或非法干涉隐私、言论自由和尊重法治的权利。我们期待与美国商界合作，贯彻这个指南，确保美国公司继续体现美国最强有力的价值观。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文浩，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